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客人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聂华老师。聂华老师呢，目前是在墨尔本，在墨尔本大学陪同他的先生，就是我们以前采访过的一位中国的学者姚洋教授，陪他呢在这儿做访问学者哈，进行这种学术访问。今天特别高兴，我们请到聂华老师到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故事，特别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图书馆的变迁。聂华老师你好。
您好，刘先生。
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了您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图书管理的领域里面？
我是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当时呢学的是应用电子技术，然后短暂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呢，就随我的先生呢去美国陪读。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重新择业或者说重新转换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我本人呢也算是一个文艺青年吧，然后对书籍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所以呢当时就又重新考虑了一下，就选择图书馆专业学习，然后当时是在美国的 Wisconsin Madison 读的就是图书馆学，那这样呢学成了以后呢，就是也是随我的先生就一起回到了中国北京大学，然后从也就是1997年开始就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兴趣，您说呢陪着先生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机会，
是的，
一个改变专业进行选择的机会。可是很多的时候在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面临的是一份挑战，因为他们可能不愿意走出自己原来很舒服很熟悉的那个区域，但是您把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呢是当做了一个机会。
因为吧就上大学的时候的那个选择呢有一点是被动的，因为那时候80年代初是因为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你要去选择一个比如人文社科或者说文学啊等等，我刚才也提到我这个人有一点文艺青年的这种爱好吧，然后所以当时的这个选择呢就上大学的选择是有点被动的，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呢就有一个重新纠正当初的这种错误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您学的专业是应用电子学，那个是属于理工科是不是？
是的。
您刚才又说您是属于文艺青年的这类年轻人，那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就选择文科呢？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在像我们这些文科生的这个印象当中呢，考理科考工科都要比我们考文科更困难。
当时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学习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好像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考不上理工科你才会去考文科，也有点争胜好强嘛，就不愿意就是去学一个文科，当时被大家好像觉得是不得已而选择的那样一个选择。然后另一方面也是父母，而学人文社科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怎么说呢，就是
就业方面
会面
临的一些困难。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好，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去美国的这样一趟旅行是给您提供了新的机会。那您在进行重新选择的时候，您选择了图书馆专业，是您喜欢的一个专业吗？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专业，但是这种喜欢呢其实是有一点茫然的喜欢，就因为我喜欢读书，所以我觉得我去从事一个跟书可以零距离的天天这么接触的这样一个专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呢当时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美国呢图书馆专业是非常发达的，它的公共图书馆它的大学图书馆在90年代初的时候跟国内的这个图书馆专业相比这个距离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也觉得是有一个机会去学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系统吧，图书馆这个专业的这系统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机会。
那进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我相信呢也会是很多爱好图书的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了，我个人觉得你是很幸运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查了查，居然已经有将近120年的历史了。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刚刚就是庆祝了110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成建馆110周年。但是呢，在那个之后呢，就也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就从我们的古籍特藏里面就挖掘出一些史料。这个史料呢，是清代的时候一些官方的文件。在那个文件上面呢，就有一些 很确凿的这种那个事实，就证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实是建馆于1898年，1898年也是北京大学建校的那个年份，所以呢，就说到2018年，我们就将会庆祝我们的120周年建馆。
嗯、
通过这个史料的挖掘呢，把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历史回溯了4年。
也就是说，在2012年庆祝建馆11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还误以为这个建馆时间是正确的，那后来才补充了史料。
是的，是的，
还是从自己图书馆里边的史料当中挖掘出来
的。
可见，在这个图书馆里边藏了多少宝啊！那我们再来说说图书馆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大学的图书馆说是风景非常的优美。
应该说，北京大学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每年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呢，就是要到北大来参观，
成了个旅游地了。
是的，是一个非常受到热捧的一个旅游点。你要在网上搜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马蜂窝上搜索北京的景点。北京大学是排在应该是前10名的，一共有100多个景点，让北京大学呢是排在前10名的这样一个景点。然后在北京大学里面呢，就又有著名的就是3处景点，第一个就是那个博雅塔，第二个呢就是未名湖，第三个呢就是图书馆，所以呢
一塔糊涂的这种说法，
是的，是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说法。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文字的这个博大精深哈，同音字、谐音字可以被有才的人说成是这个样子，可是非常确切的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很美丽的画面哈，一塔加上湖加上图书馆。好，在我印象当中的图书馆，还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图书馆。
是的，
一天到晚下了班就跑到图书馆去借资料、查资料。首都图书馆在国子监，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了，还是在这个紫竹院。我记得查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
是的，
全都是用卡片，都是要用手去翻目录。有的时候那个卡片居然都是人用钢笔手工写上
的，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钢笔字。
是的，
有的时候看人家那个字呢，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资格去考大学啊？好像还印象当中，在这个北京图书馆，就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你查到了什么书，交了那个申请卡之后要等很长的时间，后边用人工搬运，然后用一个什么传送带传到柜台前来，然后柜台的工作人员拿过来叫你的号，还没有看多长时间就快到闭馆的时间。现在的图书馆是不是和我说的这个图书馆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重世界？
我相信刚才刘先生描述的这样一幅图书馆的场景，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现在大学生或者现在的中学生，可能都要当作一个很老的一个故事来听了，
像西安兵马俑感觉。
是的，他们完全没有这种体验，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是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了。其实刚才提到，就说您是70年代的时候去图书馆是查资料，那已经是非常高大上的一种那个到图书馆去那个使用图书馆的一种用法。在大学里面，70年代还是80年代，图书馆其实更多的对我们这些学子来说啊，对于学生来说，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自习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都是下了课，
占个
位子，吃了饭，跑去占位子，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也是我到了北大图书馆以后呢，也听他们说，就曾经就是学生为了抢占位置，这也是我去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把图书馆的门早上6点钟就去排队，然后呢，因为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挤碎了
图书馆的那个玻璃门，挤碎了。
那是因为座位太少吗？
是的，就是座位太少，因为整个就是80年代，整个大学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的差，所以图书馆呢，就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安静，比较有氛围，那然后又是图书环绕的这样的一个自习的场地呢，那肯定大家都是非常愿意去的，所以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来我们图书馆的读者呢也是非常多，还是非常多的，就我们也是每天呢应该有就是几万人次的这样的入馆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读者人数这样一个样子。但是呢，更多的读者他使用图书馆就不一定要到物理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建筑里面来，而是通过网 络，那通过
虚拟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过去图书馆的这些信息啊和那个资源，
那您刚才说了，您在90年代去美国的时候，您选择了读图书馆的专业，因为您发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这种图书馆的管理系统，可能我猜还包括许多的管理理念，和我们中国的图书馆是大不相同的。
是的。
所以您非常愿意学习呢，那回来以后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样的地方去工作，能不能够给我们比较一下，您回来也是在90年代，虽然快到90年代末了，是吧？当时您学到的东西，包括管理上的理念，包括这种管理的手段，和您见到的这种现实，在现实工作当中看到的情况，有什么相同，有什么样的差距？
北京大学呢，其实它其实是光绪皇帝当时想引入西方的这个教育系统而建的这样的一所大学呢。所以我其实到了美国以后呢，看到了呢，就即使是快100年以后呢，我们其实整个这个教育体系呢，就是跟西方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说到图书馆也是一样，当然呢，美国图书馆呢，它是在全世界来说，它的图书馆体系都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跟我们的国家的图书馆相比起来呢，那确实是差距还是很大的，应该说是很大的。具体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图书馆管理的这种理念，就是最基本的这种管理理念，怎么样对这些那个图书，怎么样对这些信息进行有序的组织，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说到有序的组织，好像大家都就觉得不是一门学问，但其实你要具体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去管理这么浩瀚的这种图书资源，包括现在这种 information 的这种资源的话，它就是一门就是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我们国家的图书馆呢，大学图书馆也好，公共图书馆其实是应该是从70年代开始，然后到80年代呢就更加的关注，就是对外开放了嘛，也就更加的关注去向国外的这些图书馆呢学习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然后包括刚才您还提到，就是说这个图书馆的管理系统，图书馆管理的系统其实它的核心也就是图书馆的管理的理念。然后我正好回到图书馆的时候，97年呢，就是也是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吧，就是我们国内的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还有很多高校的图书馆，他希望呢就是通过引入国外的图书馆的系统来引入图书馆的先进的管理理念，而不仅仅是旧系统而系统。所以我回来了以后呢，其实很快就投入到这样的一项工作里面去。
能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自动化的管理的系统，同时也蕴含着这种先进的管理理念，被我们在国内大学的这种高校，包括北大图书馆都把它引进和接受。
我们其实国内的图书馆呢，就是在我回到北大之前呢，就是也开始做自己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然后但是呢，当时呢是为系统而系统，然后把它看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我就把这个工作流程，把我们现在手工借阅，就刚才您提到我去抄卡片
变成电子检索，
对，就把它就是从手工然后变成那个自动化，然后从纸本的变成电子的，只是这样的一种生硬的这种那个模式和载体 的
那这个是不是和您本科学的应用电子学有的结合在一起了？
是的，就应该是说和计算机吧，Computer Science 就有很大的这种结合。但是你手工流程的这个管理理念其实就相对来说呢就不是特别的先进的，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呢，就觉得就是说引入一个国外的系统，完全的去继承他的，或者说去摸索学习他嵌入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短时间内大大的提升图书馆的工作效率以及图书馆的管理水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吧。
这也就是我们过去说过的一句话，叫扬为中用。
是的，
但是扬为中用的很多时候都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水土不服。
是的，
那在你们引进国外的这种先进的管理系统，同时像您说的那样，也想去接受国外的这种图书系统的先进的管理理念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水土不服这样的困难，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然后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想的都会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 就没有预计到会有那么多那个困难。然后所以呢，我们当时呢是也是通过系统的考察，然后包括招标啊等等，就做了很多大量的非常细致的工作，最后选择了美国的一家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选择以后呢，都当然会也想得很简单，拿过来就用呗，洋为中用，那拿过来就用。但这个过程就发现，就是说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水土不服，比如说它是全英文的系统，而我们必须是一个中文的系统，或者说是中英对照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你就需要就做到就界面最简单的就是界面的翻译。那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有更复杂的技术问题，当时我们用的字符集都不一样，就是现在我们是全球都统一用的就 Unicode 的这样的一个字符集，全世界统一的标准，但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其实用的字符集都不是就是全球的这个统一标准。那这个又隐含的就是包括你的中文检索等等，中文检索跟英文的检索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举一个例子，英文的断词它是有空格的，每一个词和每一个词之间是有空格的，但我们中文是没有的，一句话逗号句号那个时候才断，但中间是没有一个词和一个词之间，
系统也没有办法识别，
是没有。所以当时系统是一个是没有办法识别，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精准的这种检索。所以就说就是有很多必须我们要做 localization， 所以我们97年
本土化，
是的，本土化，然后那个本土化本地化这样一系列的工作。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当时图书馆用的一些那个标准，那国内和国外也不一样，国内其实跟国际上也没有接轨。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记录的格式，就一本书它要注录它，它有一个记录的格式，那国外用的是那个 UniMark， 就是它是那个国际标准，然后我们中国是用的是那个 CNMark， 就是中国的马克格式，是
的，
完全都是自己的。就这种例子有很多很多，所以当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一开始预计半年就可以洋为中用了，就可以用了，但其实后来呢，是我曾经是两次去美国，就去这个公司的所在地美国的那个 Huntsville， 那个阿拉巴马的一个小城市，然后特别小的一个城市，坐飞机一个飞机上只有20个人，20个乘客，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气流一变换就是自由落体，
上下颠簸
啊，自由落体下来，然后乘客都不由自主的就去那个尖叫啊那样。当时我们同行一起去那个公司，就是从事这个本地化工作，还有北大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就形容说，哎呀，说的我们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做这个本地化的工作，那克服了很多困难嘛。97年签约，一直到99年的8月份才开始正式使用，
2年才落实到实处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除了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之外，人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因为我想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样大规模的图书馆一定有几百名雇员，而这几百名雇员你要让他从原来已经习惯的像那些老馆员几十年的这种工作方式突然改换成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变化，人的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完全正确。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技术上的困难其实反而是好克服的，放在那儿的，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你只要花这个功夫那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其实人的工作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嘛，人的工作，人的观念的转变其实是最困难的。我当时97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250个正式的员工。背景呢，怎么讲呢？就那个时候的图书馆工作的这个馆员呢，可能这个我有点不太好说哈。就是
您不说我也理解，就是说可能有好多都是照顾对象啊，各种关系进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工作背景，就觉得图书馆这个地方呢是个闲职，
没错，
谁都可以胜任。到那不就是管管书吗？
是的。
结果使得这个人员的素质是参差不齐。
你说的完全正确，
我想象的
是的，是的，当时就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大家其实不仅仅是对这个系统嘛，其实对任何改变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那个
抗拒
的这种心理呢。所以何况就是说你要引入一个全新的系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流程，要改变我们的组织结构，包括部门的划分， 工作岗位的调整等等等这一系列都有相当大的
涉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是的是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好在就是我们当时整个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管理班子，几位馆长啊、副馆长啊，还有一些那个部门主任，有的有好几位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的，他们也是专业方面呢其实是非常棒的。那然后另外从管理理念方面也是有这种想法吧，那就是愿意改变，一定要改变，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有开放式的思维，也有改革的意愿。
是的，是的。
而且这样的人当了领导之后呢，就会产生比较积极的结果。
所以就即使是有阻力，但是后来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嗯，那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是也就是说中国的绝大部分的这些重要的图书馆，不管是高校的还是各省市的还是包括国家级的图书馆，他们变迁过程的一个缩影？
是这样的，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图书馆系统的引进，我只是说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了美国一家公司的这种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但其实当时同时我们是跟20家高校图书馆一起联合做的图书馆系统的考察和招标，所以呢就说是一个缩影，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其实刚刚就接到一个那图书馆专业方面的一个杂志叫图书馆论坛，然后他正在组织一个专栏就叫图书馆技术发展史，然后他正好约我约稿，那就是让我写一写当时是如何组织中国的高校图书馆去引入国外的系统，又怎么样去实施的，那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为20年过去了，反观当时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感觉到当时其实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大胆，也是对后来影响很大的这样一个工作吧，
也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努力哈。
嗯，
那在我们通常人的这个脑海里边，说起图书馆来，大家的感觉好像就是，至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放书、存书，大家去取书，有人在那儿管理这些书，平常不要让他们受到腐蚀啊，保护好资料啊，等等等等。但是我知道现在这个图书馆的概念，图书馆的功能已经远远远远超出了刚才我所做的这点描述了，是吧？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图书馆它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当中，教师的研究的领域当中，它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哪些功能？
图书馆呢，您提到就是大家印象里面呢就是一个藏书楼，其实现在是完全不同了。从北京，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子吧，就现在图书馆至少有下面这样几个一个功能。首先它还是一个收集各种类型、各种载体承载的信息资源的这样的一个 repository， 就是一个仓储吧。但是我们收藏的就不仅仅是图书了，也不仅仅是期刊，然后我们会订购很多那电子资源，比如说数据库，比如说电子书，比如说电子刊，那我们还会去订购很多多媒体的资源。然后另外我们还会呢就是自己呢去那个搜索一些，现在网上有很多叫开放获取资源， open access resource。 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过去就是比如说北京大学图书馆呢，它有我们号称有700万册藏书，其中150万册呢是我们的古文献资源。这古文献资源就非常珍贵了，那但一般都是那个印本的、纸本的，经年历久它也会就是受到侵蚀，那保护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对图书馆来说。另外呢怎么样能够让全世界的人呢都能更好的来使用我们那个中国的这种文化遗产，
共享资源。
是的，也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还针对这一类型的资源，比如古文献，比如说特藏 special collection， 做大批量的这种数字化。这个呢就叫做，就说是我们叫 digital collection， 就是数字资源，就是它原来是纸本的，先我把它数字化了变成数字资源。所谓的数字化呢，其实就是把我们那个纸本的书这种那个资源呢经过那个扫描，第一步生成成图像，有的可能就是生成图像就可以了，它就以图像的形式那 image file 来那个传播来使用就可以了。但有一些呢可能还 不能仅仅是图像，那我们要去进行图像里面的文本识别，比如说它是字，它是一个文章，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那我们就要进行文本识别，叫 OCR 技术，就是扫描了以后还要进行 OCR， 那 OCR 以后就生成的呢，就是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可以进行全文检索的这样的一个它的应用的场景、应用的用途、应用的价值会更高、会更多，这样的一种文件，比如说拓片。拓片就是比如说木质上面拓下来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
碑刻上面，
是的，碑刻上面，那个拓下来，还有就是那个古代的这种地图，我们叫舆图，它有的是那个战图，有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地图等等，都做大量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去做大量的这种扫描加工。
想提一个问题哈，
您
刚才说了说。现代图书馆的功能之一呢，就是要大量的收集、大量的收集各种电子数据、电子信息、电子媒体这些信息了啊。那我相信呢，很多的学者他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寻找这些相关的数据的时候，也一定会去充分的利用这些你们提供的这些数据哈。但是呢，我们看看中国现在具体的这种国情，在获取您刚才说的这个 open access 这些公开的这种网站提供的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图书馆的数据收集中心，是不是能够得到一种特别的待遇，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受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信息都全面的收集过来，至少我们可以把它们储存起来，或者说在有必要的时候只为有限的人提供有限获取呢？
说我们大概是有三分之一的经费是花在纸本资源上，不到三分之二的经费呢是花在电子资源上面。然后电子资源呢，就主要是讲的就是说它是商业的资源，这个可能跟国家还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它主要是商业的资源，而且这种商业的电子资源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这种数据库。长期以来，因为这些商业的这种数据库商呢，它其实是有一点垄断的。从图书馆的角度，基于这一点，就我们整个觉得这个学术交流的这个圈子，就这个生态系统嘛，其实是有很多不合理的这个地方是存在的。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这个 journal 被这个期刊发表了，然后又收录到一个数据库里面去，然后他反过来我要去看我这篇文章，
他要付费，
对，你要付费，然后如果你要通过学校图书馆的这个数据库去看，那学校图书馆就要付费，每年交的钱是特别多的。图书馆也好，还有就是说作为作者、作为学者的这个个人来说呢，都是遭受了不公正的这种待遇吧。
很多的信息我们知道都是要通过网络来获取啊。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设了这个防火墙，对境外的很多的信息都是进行屏蔽哈。那作为一个图书馆，作为一个信息的一个汇集的中心，在获取这些信息方面，是不是也同样要受到限制呢？还是说作为图书馆信息获取中心、存储中心，它有特别的这种待遇，可以比较全面的收集各方面的信息？
至少北大是可以的。那比如说我们订购的所有这些商业数据库，其实它的站点、它的那个 service 都是在国外，但是我们都可以就是完全没有阻碍的去 get access， 去获取这些，包括我们的用户也是可以的。那至于就说其他的，那这个防火墙确实就是这么存在的。然后从其他方面确实是，我觉得给，因为学者做研究，他不仅仅是只是需要这些电子资源，就数据库里面的这些资源，他还希望其他的途径，那其他的、这个、
更加开放的、
更
广阔的这些信息是吧？那我记得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的那个部门呢有一点很特别的性质，所以呢在我们那个小部门里边有专门设立的图书室，而这个图书室里边都是一些杂志报刊是不能够对公众开放的，只能给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看。北大图书馆像您刚才说的，你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获取所有的这些信息，提供给感兴趣的这些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哈。那是不是在这个学者获取这些信息方面，也是多多少少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的进入到你们的这些数据库里面。
这个倒不是说跟防火墙有什么关系，这个还是说的是 license， 就是说我们订购
了注册用户，
对，注册用户，
而且要交费。
没错，嗯，然后所有北京大学的合法的用户，就包括老师和学生，
嗯，
他都是可以这样的无偿的，然后无障碍的这样使用的，就是你只要是在校园网上的 IP， 你都可以使用这些信息，
嗯，
是的，
就是局限在大学的
对对
范围之内啊，
校园网的范围之内。
其实听您这么说呢，我的感觉还是觉得挺好的，因为至少就是说，在大学里边读书的人，在大学里边做研究的人，他们获得的信息呢，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比较的全面啊。
是的，嗯，
那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好，
社交网络越来越发达，
嗯，
大家都在使用手机，嗯，微信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鱼龙混杂哈，
嗯，
那我不知道像社交媒体包括手机包括微信包括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平台，在我们大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个管理信息管理系统当中，它是不是也占有一个位置，是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样来管理
Social Media， 就社交媒体，就对图书馆来说呢，它也是我们需要去使用，然后通过它这个平台来推送我们的服务和资源的一种手段，
嗯，
或者说一种途径。微博就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微博账号，就在微博上开，而且就是它的 follower 还是非常多的，一般学生啊等等都会去 follow 它。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那个微信的服务号，那个公共号，这个也是就是说能够持续的推送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读者能够了解的一些那个信息啊。
那这些媒体这些平台除了像您说的是的推送图书馆希望学生希望其他的老师了解到的信息之外，那是不是在另外一方面也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反馈的平台，
嗯，都是交互式的嘛，
嗯，
这些那个对 social media 的使用， social media 本身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是即时性，一个是交互性，
互动，嗯，
然后互动，我们有个 BBS 在里面开了一个版面，就是图书馆版
论坛，
经常对图书馆的论坛，
嗯，
这个是我们是就是每天都有图书馆馆员去值守的，
嗯，
然后这个版面呢是非常及时的就反映出来就学生对图书馆那资源也好服务也好的一些那个问题啊，提一些意见啊，或者一些好的一些那个建议啊等等，就非常的即时性非常好呢。然后经常呢就是图书馆这个版面上的问题呢就被炒到十大，在我们整个这个为民的 BBS 上面就是十大那个话题，
嗯，
经常在上面
热议的话题大家关注
的
啊。
是的
您刚才说了过去在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时也一样哈，大家拿个包吃完饭赶紧跑到图书馆占个位子，大家在那儿好能够安安静静的写作业啊读书，其实也是个社交的地方了，
嗯，
那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或者说这些高校的图书馆在高校当中它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这种研究教学工作当中，
嗯嗯，对，我刚才就讲到就是说就是现代的大学图书馆嘛，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可能它有很多种功能，刚才只讲到一个就是馆藏的功能，我们谈到就是说纸本的这种那馆藏和电子的这个馆藏，其实现在呢我们的那个作用就图书馆在学校里面发挥的作用呢其实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北大图书馆现在就更多的就强调我们要紧紧的围绕我们机构的使命去重新设计重塑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功能。那机构的使命是什么？北京大学就是创世界一流大学，那我世界一流大学怎么来的？就靠你的研究水平，你的发表，然后你的引用，然后你的学者的这种在国际那个学术界的这种知名度，影响力等等等等。那所以图书馆呢就也是从一个藏书楼，从仅仅是资源的收集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就慢慢慢慢迁移到我们现在更关注的就是对科研的支持，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学生，那一流大学呢要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你培养出众的出类拔萃的这个学生，
嗯，
那我们就要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支持。
再提个小问题，大概您觉得可能跟您的工作都不是很沾边，
嗯，
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哈，
嗯，
但是我忽然想到学术上的打假，嗯，很多的这种论文的抄袭，
嗯，
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
嗯，
甚至包括一些教授了哈，那这些论文的抄袭怎么样来发现他们的真伪，
嗯，
图书馆在这方面是不是也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啊？因为我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边学生抄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哦，看来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了，
嗯，
其实国内您可能也知道就确实抄袭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学术不端，所以现在呢就是说针对这种情况呢图书馆现在我们是 订购一软件，防抄袭软件，就防伪软件，应该是这样说。就说我们现在学校里面规定，就说你那个学生的学位论文，你要过这个防伪软件的。那比如说
鉴别，
对鉴别，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句子里面，比如有三分之一是跟某一篇文章已经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一样，那你就过不了关。这种防伪软件要求还是相当严格的，就图书馆可能也从这些方面嘛，就提供这种技术平台，提供软件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些软件也是需要不断的更新，
是
吧？因为他去查你和原来发表过的论文是不是有什么重叠的部分，也是需要不断的把这些原来的学术著作输到这些电脑里面去哈。我相信这可能是未来图书馆会面临的一个挑战了。
是的，是的。
您来澳洲这一次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
一个月了，是在墨尔本大学。
是的。
好，您对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大学的这些图书馆是什么样的印象？和您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相比较，有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其实去年呢也在墨尔本大学待了一个月，然后今年又是一个月，然后这两次呢其实都跟墨尔本大学图书馆呢有很多很密切的这种交流。然后总的来说呢，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图书馆，然后那个中国的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我们关注的问题都有很多都是共性的问题。有区别的话，其实还是管理方面。就管理方面也不仅仅光是图书馆的这种管理方面，还可能是大学层面上的这种管理啊，就是管理的这种那个成熟度，那样它的这种就是说深度吧，那样就管理的规范性，我觉得国内的大学也好，还有大学图书馆也好，都是有很多需要向澳大利亚的图书馆或美国的图书馆去学习的地方。我到这来了以后，我深有感触的一个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大学里面，还有就图书馆里面，他们的合作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合作，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合作，包括就大学内部和大学外部那样的，就跟那个业界呀、跟相关的组织等等的一系列合作都做得非常好。就觉得就是合作不是说是光是做的，这首先是你要有一种合作的这种文化，合作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方面也是中国吧，那样就普遍来说那大学也好啊，大学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也好，还有人和人之间也好，比较缺乏的。我们也分析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促成吧。一点一点。
二十多年前我在这儿读大学的时候，我在澳洲读研究生的时候哈，对图书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儿的老师。图书馆的这些工作人员，每一次你去的时候真的是尽了全力在帮助你。
是的，
你已经都非常的焦急失望，找不到你要的资料的时候，他们忽然就会想到说也许那个方法可以找到，
因为他们比你更着急，
让人非常感动，到现在还都记得那一幕。另外您提到的合作我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系里面有什么老师要讲一个什么话题的时候，他会给图书馆打个电话，图书馆的老师就会把一些资料给你准备好，然后到那儿去以后给你讲一下他知道的这件事情的背景。那些老师都是知识渊博。那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这个图书馆在人员的素质上、工作人员素质上，是不是和97年您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已经是有了质的变化。
我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是97年的时候，我们250个员工。我刚才也提到，其实是您提的，就是说这个人员素质啊什么的等等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然后但经过了就是20年过去了以后呢，就是其实我们在人员人数上面，现在我们从250个人降到了只有150个人，
这也是因为自动化的管理。
对对对，然后另外也是就是学校里面要那个精简嘛，那整个学校都在做这种精简工作，然后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等等各个方面的原因，然后人员素质呢也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提升。现在就说不仅仅是从现在开始，因为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就是你要到图书馆来工作，你必须是有那个硕士学位的，而且我们也注意就招收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硕士生，而且近年来呢就越来越多的博士学位的那个学生就毕业生就到图书馆里面来找工作。当然他可能会有其他的考虑呢，比如对自己的专业的这种打算，但也体现出来就是说中国的这种高校图书馆它的这种地位，然后他在公众心目中的这种那个认知有了很大的这种那个提升吧。个人的这种能力呢，然后那个其实还是比较好提升的。可能更重要的呢还是说你这 这个整个大学的这种管理的架构、管理的理念，然后这方面呢，反而是比较难的，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努力的地方，
更长时间的努力哈。那非常非常感谢在墨尔本大学做短期访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女士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介绍了现在的图书馆是怎么一回事，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刘先生。